OK, guys， 我们现在来到了 UPFC 的第九期。咱们今天这一期呢，不聊比赛，不聊选手，咱们来聊中国格斗的一个大环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狗哥 Doggy， 然后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浅谈格斗老师。
大家好，我是浅谈格斗。
以及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有学问的嘉宾万哥。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感谢各位老师。
希望万哥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想。那咱们就直接开启第一个话题吧。浅谈老师，现在交给你。
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主要是聊商业方面的内容。那首先我们请听第一个话题。K 老的话在 UPFC 的第五期跟我们透露说 ，UFC 今年计划在中国至少办一场赛事，并且不排除办两场的可能。张伟丽最近也说希望 UFC 在中国办数字赛，但是有很多人觉得在国内办数字赛不太现实，从商业的角度看的话肯定是不行。对此万哥你怎么看呢？
是这样子的，就说到中国赛嘛，我看最近很多群都在传今年五月张伟丽对严小南的那个中国赛战卡，那个显然是假的嘛，对吧？大家都知道。对，然后首先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国内就放开后的第一年， UFC 高层他肯定是想尽快的让中国市场升温，至少是回到疫情之前的那个温度。但是理智会告诉他们，你想要一年去办两场中国赛的话其实是不大现实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时间上来不及。第二个的话，中国这个市场它还不够大。我先说第一点啊，我们就拿 CBA 来举一个例子。 CBA 经历了三年的这个赛会制，然后最近呢才终于官宣会在今年的三月份恢复正常的这种主客场制嘛，就作为我们国内的顶级联赛，它都要等到三月份才能恢复主客场制。所以我判断啊， UFC 很难从有关部门拿到就是上半年去办中国赛的这个许可。毕竟它是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嘛，那它的操作就复杂的多，涉及了很多的这个国外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入境，然后再加上有的没的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它大概率会被批到今年下半年去办。那么你要在下半年办两场中国赛，这个难度显然是太大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市场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就真正愿意花钱去现场看 UFC 的绝大部分都是特别铁杆的拳迷，但是经过这三年国内比赛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很多运动员职业的运动员他被迫去转行。虽然就是20年的时候张伟丽和乔安娜那场卫冕战嘛，的确是极大程度的提升了 UFC 在国内的知名度，但是我们没有人敢说就是愿意付费的这个中国拳迷的数量它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敢说这个话。那据我所知，除了上海站，此前几次 UFC 中国赛的门票就是这个现场的票房是一次比一次低的。那最后一次是19年8月份，就张伟丽首次夺冠的深圳站嘛，当时我是在现场的，看到了出现了大量的黄牛在门口低价了兜售门票的情况。那赛后我也参加了发布会，白大拿当时拿着这个票房数据啊，整个脸是铁青的，在跟那读数字。所以就是虽然 UFC 近两年的确是被更多国人所熟知了，但是目前国内的市场情况和国情显然还是很难支撑他一年去办两场中国赛的。简单粗暴点说啊，国内目前在国内去办赛办的越多 UFC 亏的越多。那至于数字赛，因为他办赛成本更高，而且会涉及 PPV 销售啊，然后和欧美的时差这些问题，他的办数字赛的这个性价比就更低了。同样简单粗暴点说，你在中国办格斗之夜想去看的拳迷照样会去现场看，但如果你在中国办数字赛，那多出来的这些成本很有可能就打水漂，而且还要损失很多 PPV 的销售。那再讲这个稍微深一点的商业逻辑啊，就是我们知道 UFC 被卫美收购嘛，那目前 UFC 在它的母公司卫美当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来源，那这个点直接和卫美的股价走势是挂钩的。而 PPV 的销售又是 UFC 现金流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卫美高层肯定会给 UFC 很大的压力。那这样看来的话， UFC 如果在没有办法保障中国站 PPV 销售的前提下，我认为他们今年仍然会选择在中国办格斗之夜，而且极大概率是在下半年只办一场。对，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好的， 也确实啊，因为最近的话，像中国一些选手，比如宋亚东、宋克南以及沙溢兰，他们的比赛都是被敲定在了三月和四月，所以的话，五月、六月的话打比赛的话肯定是来不及，所以大概率的话应该也是在下半年。
嗯，对。
那么，既然谈到在国内办数字赛的话不太可行，那这就其中肯定就有 PPV 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格斗圈有人，就是也是一个知名的这个格斗圈的大咖，他提出国内的话也可以搞 PPV 的销售，因为国内的忠诚拳迷数量并不多，看比赛场场不落的人更是少数，从李锦亮、张伟丽等大牌明星比赛时微博的这个讨论热度就不难看出，国内其实存在大量的跟风拳迷，要求这些人去购买月卡甚至年卡实在是强人所难，而如果这些人买不到单次付费的套餐，然后他们就会沦为盗版直播的拥护者，从而不利于版权的保护。同时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国内赛事以及万冠军赛在国内都是免费直播，赛事方少了一笔收入，选手们的出场费也涨不起来，粉丝们的消费习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培养。这么看来的话，在国内搞 PPV 销售或许是破局的方法之一。对此万哥您怎么看呢？
嗯，这样子的，我之前其实做过一期视频专门讲美威瑟他这个挣钱之道啊，然后里面提了一嘴PPV 的这个模式。 PPV 模式其实它是伴随阿里时代的职业拳击发展起来的嘛，但是就是近年来其实有很多数据显示，这个 PPV 模式它在欧美也是走下坡路了，也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尤其是这个年轻群体当中，会员模式是更受到年轻人群的欢迎的，尤其是90后啊00后。但是 PVV 它挣钱实在是太香了，所以欧美还是有那么多大的转播公司坚持去搞 PVV。这个扯得有点远啊。刚才说，前面说的这个观点是 PVV 销售可能是破局的这个方法之一。其实，就我了解，国内已经有转播平台其实尝试过类似的形式了。比如说，20年的时候，咪咕在张伟丽第一次卫冕战打乔安娜的时候就推出过单战的观赛券嘛。当时我记得好像卖的是9.9块还是多少钱，反正就是专门针对他们就是过来看张伟丽，过来看这场单场比赛的这个粉丝。虽然这个价格它和欧美那边动辄比方说大几十美元的 UFC 的 PPV 那肯定是没法比，但是胜在量大嘛，就那一场也相当于是帮咪咕回了不少血。然后 NBA 呢在国内无论是在早期的这个腾讯还是在现在的咪咕也有类似的这种单场的观赛券都是可以购买的，所以说这种形式其实是有的。但是为什么咪咕它不每站 UFC 的这个直播都那么搞呢？我觉得归根结底一来是中国人没有单次付费购买影视剧或者说体育比赛观看权，他这个习惯他没有，像国内的这些视频巨头他们从一开始推的就是会员模式，所以你大家都搞会员模式，你一个人去搞 PPV 模式是没有人会买账的。二来是那些购买单战观赛券的人，他们真的是 UFC 的核心受众吗？对吧，显然不是，他们是来看张伟丽的，尤其当时的那一批人他们是来看张伟丽暴打拿中国疫情开玩笑的敌人的。对，那从那以后还有一场 UFC 比赛的影响力能达到那个级别吗？能达到张伟丽和乔安娜一番战的那个级别吗？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啊，应该是没有，对吧？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连粉丝受众和影响力都大得多的足球、篮球，像这些运动，他们都没有办法在中国去推 PPV 模式，那 UFC 就更不要说了。你可以把观赛券，就我称它为廉价 PPV 模式啊，它作为会员模式的一个补充，但是你如果要主推 PPV 模式，在中国真的是太难了。再扯远一点啊，其实体育呢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一个产业，这一点呢和国内现在做生意要快速赚钱，然后要快速上市的这个理念呢又是背道而驰的。在国外，一个家族他花上百年的时间他去运营一支足球俱乐部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但是这一点在国内可能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破局上面，我认为体育 IP 它要破局最重要的是在对的方向坚持足够久的时间，并不是说把 IP 换一种模式它兜售出去就能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拿 NBA 举个例子嘛，从大卫斯特恩他是89年的时候在央视门口站了40分钟恳求央视去播放 NBA 的录像带，然后到后来乔丹再到姚明进入 NBA 再到 NBA 火遍中国成为一代人的青春， 这期间他用了小20年的一个时间，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了已经。那 UFC 创立至今才多久呢？也不过才刚刚30年。所以讲了这么多，说真的，如果我有能让MMA 运动快速的破局，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这种体育运动的办法，那我肯定立马拿着它去找，去 UFCPI 里面找他们亚太总监聊了。
对，也就是说，就是国内的话，我们要借鉴 PPV 的模式的话，只能是以单次付费券的这种形式，就是观赛券的这种形式，作为一种补充形式来运行，对吧？
对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那 Doggy 你怎么看？
我觉得回答这个 PPV 这个话题哈，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对于当下中国的这个体育发展可以说是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来看也是像刚才万哥说的，确实困难很多。为什么我说很有必要呢？因为在国内搞 PPV 就像咱们现在这些咪咕体育会员一样，就是意味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体育爱好者，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些格斗爱好者，要开始为这些全球的赛事在中国普及持续去买单。假如说中国开始有了这个 PPV 销售，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 PPV 区别于之前咱们这些包月，它好处就是单次，它注重的是一场或者说一个明星的比赛。咱们就拿这个康纳来说啊，很多人他不了解 UFC 也不了解这个综合格斗，但是他们会知道康纳。假如说康纳有一场比赛，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选择 PPV， 而不会选择说我为了当时去买一个包月或者包年的这么一个会员，然后用了这一些高热度的选手呢，这个 PPV 它就会卖得多，然后自然也就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和持续关注这一项赛事和这个运动，然后这个运动再从咱们中国继续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其实 PPV 的售卖，我个人感觉和当下这些那个视频官方的这些月卡年卡其实不是特别冲突。尽管一开始可能说不像咱们那些不像那些欧美国家一样卖的特别多或者特别火爆，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售货的渠道来挣一些钱。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PPV 和选手热度它成一个正比。那 PPV 开始在中国售卖，那中国的选手像景亮啊包括伟力，他自然也就会为了增加这个 PPV 的热度来加强炒作自己，也就让这一项运动和赛事以及咱们国产这些明星在中国推广也就更加的普及，让更多人都去知道。这是我觉得它这几个好处。它困难点在于什么呢？刚才万哥说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然后我这里提到一个，就是你看现在目前来看咱们中国这些所谓的拳迷哈，他连10多块钱的月卡其实有的都不是说舍不得充，就不想充。你更别说到了 PPV， 他假如说一场比赛动辄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我觉得在当下体育行业内，这个咱们这个格斗搏击又属于弱势群体，很不值得，就是不太值得在中国推行这么一个这个观赛的方式。然后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然后就怕假如说到时候咱们现在幻想挺好一推广，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赔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今天那个小弟锤师傅的话是因为有事所以没来，然后他的话他的观点是，我替他念一下，他认为 PPV 的模式在国内推广是很困难的，一次付费单场终身免费的概念对很多会把选择把时间放在看比赛直播身上的受众来说，88块钱的年会员是很贵的。其次是 UFC 没有信心在中国有票房的保证，19年深圳站最便宜的一张是280块钱的门票，龙边第三排最贵的是12880，场馆满打满算可能有400到500万的票房人民币哈。但就算是伟力的腰带战，然后当时也是没有坐满，如果今年办那大概率不会再来深圳，因为深圳的场馆情况不太好，北京和上海的概率会更大，或者是澳门。目前咪咕的 UFC 内容赔钱在办，衍生的节目也做得不温不火，要想用这样的内容去说服基础的受众购买 PPV 是极度困难的。79美金400块钱，有时候周日还得早起，起晚了就亏了，所以我并不看好 UFC 在中国的 PPV 的销售。那么如果国内赛事拳赛或者是综合格斗卖 PPV 呢，这就需要培养明星造效应。付费直播的前提是平台和什么平台签独家或者媒体的合作，是不是上卫视，如何做到 和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的联动，如果体系没有搭建好就想着来卖 PPV 的话也肯定是不行的。有一个方法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和类似全力以赴的我们这种格斗真人秀产生一些联动，将我们国内的优秀选手召集起来，成为一些明星的教练或者陪练，让选手和明星产生联动，提升选手的知名度。综艺的结局就是明星赛，那么明星赛的背后也可以存在真实的比赛，就像TUF 的那个模式，终极斗士的模式。如果有一个联盟可以把自身顶尖的选手带入综艺，然后综艺结束之后又有真实的这个战卡和 PPV 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目前国内比较好的一个思路。这是锤师傅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嗯，锤师傅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了虎牙搞的这个功夫嘉年华呀。
啊，嘉年华对吧？
对对对，嗯，找明星来作为这个拳手挺有意思的。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提到赛事的话，现在国内的疫情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赛事成立，也有一些新的赛事在进行规则的新探索，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万哥，您认为中国本土格斗赛事的复兴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复兴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个话题其实挺大的，我只能简单的聊聊我的拙见。其实我对于中国本土赛事的了解有可能还没有大家那么深啊，我就简单说一说。那中国搏击疯狂砸钱的时代其实早就过去了嘛，几年以前各种赛事百花齐放，然后一场比赛不花个上百万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办格斗比赛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像赛事破产，然后投资人认为自己被骗了，然后各种法律纠纷扯皮，越来越没人愿意投格斗比赛，然后最后留下一地鸡毛。那我认为中国本土的格斗赛事要想回到当时的那个盛况的确是很难了。但是如果赛事方能找到愿意长期稳定投资的这种金主，并且他们本身愿意精打细算，然后细水长流的去运营比赛，按照中国市场的大小的话，养活一些比赛我觉得是不成问题的。最近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可能就是这个战决城。我们其实很多 UFC 的粉丝啊就蛮鄙视战决城的，觉得他在模仿 UFC 的这种各种包装嘛。但是你有办法否认啊，人家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去办比赛，然后给大量的本土选手们去提供实战的一个舞台，然后在业内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嘛，甚至还在这个 UFC Fight Pass 里面去播出。那对于本土选手来说，这样稳定的比赛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特别是在疫情的这三年来说。所以我相信啊，从今年开始国内的这个赛事它会逐渐的复兴。不管是已经在这个举办的比赛它的数量会增加，以及以前可能已经暂停的比赛它会恢复举办。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今年就是牵头组织去做一个2022年度评这个 MMA 年度奖项评选的一个原因嘛，因为我希望每年以后每年都能办一个有仪式感的然后可以延续的东西，去见证 MMA 运动在国内的稳步发展。然后至于复兴过程当中的问题，其实我个人是暂时没有办法进行预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只要不要回到当时那个大手大脚砸钱的那个年代，然后让赛事早早倒闭了，我觉得所有问题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嗯，我这里有一个小的观点，就是之前也是和同学们闲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格斗它究竟怎么，因为现在中国格斗其实缺的也不是说钱，就是现在是一个热度。但是我当时我就在想，你看之前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抖音上有一些网红在去年就是搞了一个比如说药水哥、童锦成包括宇将军那些在抖音直播上搞一些拳击比赛，然后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一些这个功夫嘉年华还是全力以赴的我们，这些就能看到这些比赛养成类的节目其实拉的赞助包括直播效果比之前一些专业的本土赛事都好不少。因为这些受众哈，我感觉他们在不了解这项运动之前都还是抱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态。因为我回忆了一下我一开始刚接触格斗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也是感觉就很刺激，然后感官上感觉很有趣，然后从而再开始慢慢了解。就是假如说一定要出一个这个小建议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先用这种不太专业但是热度很高的比赛赛事来吸引一波关注，然后再慢慢的发展，然后变成那种职业的官方化的比赛，然后再慢慢的推广出去，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吸引受众的方式吧。
有很多观众 认为国内 MMA 水平低下，原因是普通选手无法通过比赛和代言获得足够的收入来保障生活，甚至连训练费都承担不起。很多有梦想的选手无可避免的需要一边挣钱一边练拳。曼哥，您认为选手应该如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自己的商业价值呢？
首先我认为国内的 MMA 水平其实已经不低了啊。按照在各大赛事活跃的这个运动员数量作为参考嘛，中国的 MMA 水平在亚洲应该是属于头部的。那其次，水平低和你需要一边挣钱一边练拳，我觉得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关系。按逻辑来说啊，应该是当你没有办法通过比赛收入养活自己时，那你难道不该一边练拳一边挣钱吗？对吧？那总不能要等着饿死吧，对吧？这才是最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不管在中国、在日本、在美国、在巴西、在哪个国家，你从事什么运动，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刚宣布退役的这个老谢特谢拉嘛，他当年是刚刚从巴西搬去美国嘛，每天要干绿化工作，要干12个小时，干完之后还得去拳馆训练，他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然后再包括我们这个4月份要打乔伊斯的磊哥张志磊，他刚刚去美国的时候也是什么收入都没有，就是要给人当陪练嘛。我记得就是今年几月份，8月份的时候吧，我跟磊哥连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要一上来你就想着这个我打一场比赛能挣多少钱，能挣多少钱，那就去球吧。对，那和磊哥的这个连线视频我也发在了 B 站，建议有想打这个职业的这个想法的朋友啊，都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肯定会启发非常深的。那当然运动员肯定还是要优先想办法要让自己能保持一个温饱嘛，让子弹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挣钱嘛，生意不寒碜。在不影响训练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有梦想的年轻选手更应该要想办法去多挣点钱。那挣钱是为了你更好的训练比赛，无论是你当这个教练啊，如果还是送外卖啊，还是干什么其他的，我觉得只要不违法都行。另外还有两个重点吧。第一个就是可以花一点心思去运营一下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活跃度，让全民们都知道，哎，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一个有梦想的拳手。运营的时候可能不用太复杂，你比方说每周发自己的这个训练日常啊，你没事直播聊半小时啊，这样子都行，就是要保持一个存在感嘛。因为其实国内的这个核心圈层的粉丝其实数量也不多，你只要在这一部分粉丝当中保持一个这个存在感，我觉得就足够了。第二个就是当你逐渐有一定名气的时候，可以尝试去找一个比较靠谱的经纪团队去帮你打造这个宣传方案，最好是已经有成功案例的那种经纪人，因为好的经纪人对于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 MMA 这种小众的这种项目里面。我看最近的这个张明阳虽然退赛了嘛，但是他在退赛之前他和张伟丽的这个经纪人签约了，也就相当于现在张伟丽的经纪人也是张明阳的经纪人。然后我觉得张明阳这个想法就很好，虽然说他在国内其实一场 UFC 还没打嘛，自己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有这样子的意识，也有可能是张伟丽的经纪人主动去找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对，我主要就是有到这些建议。
是的，像去年的话2022年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锦亮的那个 B 站账号，确实是就是感觉是达到了一定的破圈的程度，40多万的粉丝，甚至比 UFC 官方账号、官方 B 站账号的粉丝数量还要多。然后在 B 站上面呢，创作出来的梗也是真的数不胜数，确实是非常成功的案例。然后锤子他有个观点是说，提升选手商业价值，他觉得国内选手还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指在 UFC 和冠军赛这类一线联盟的选手。然后其他就是在国内或者从大联盟退居二线的选手。首先我们国家的社交媒体壁垒其实是天然限制了境内选手的海外关注度，没有关注度的话，数据不好看，那么首先社媒资源的投放就不会考虑中国选手。这点上其实我关注到严小南其实走在了所有的选手的前面。虽然亮哥有着最高的 ins 关注人数，但是严小南是第一个接到广告的，我记得当时还是电子烟，然后就是国内的社交媒体，某音，然后亚东有带过电解质水或者运动饮料的广告，然后除此之外是正儿八经的商务代言， 为例的乌苏啤酒，还有一些手机的广告。然后亚东和苏木的话，最近是代言了一款火腿肠，也算是终于有目光关注到非冠军选手的身上了。其实在我看来，选手们的时间可以大致分成备赛期、格斗周和休赛期。那么备赛期自然是专心备赛，只有简单的采访和训练跟拍是可以存在的曝光形式。格斗周的话，除了官方的曝光之外，如果自身有一些商务合约，完全可以借助社媒来针对性的曝光。然后休赛期尽可能的可以整活，哪怕是学一学抖音流行的某些挑战，或者是用格斗技巧融合一些音乐卡点，再有的就是去出席一些活动慈善，或者和别的运动项目进行交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破圈。这是锤子的观点。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像亚东前去年吧，去年接的一个防脱的洗发的，那个是我的前公司去促成的，也就是帮他们推荐运动员嘛。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企业，他是想找运动员去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们找不到特别准确的，或者说特别符合他们要求的这样子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体育营销公司会去主动帮他们做代理推荐。那我觉得像国内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个运动员，他们的经纪团队，或者说他们背后的一些助手，可以主动的去找到这些体育营销公司去推一推他们的这个运动员有什么特点啊，适合哪个方面的品类的这个代言啊，我觉得可以主动去推一推。因为 MMA 运动实在是太小众了，很少很少有这种大型的体育营销这个机构会主动的会去关注这个项目里面的运动员，除了像李景亮、宋亚东、徐灿啊、张伟丽这样子的级别，其他的真的是很少很少有主动会去关注的。
是的，是的。那么第五个问题，就是接着上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富豪，对于格斗产业的投资热情低迷，也是导致运动员收入低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国内有些赛事就是因为融资困难而停办。当然富豪们的投资也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定，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想知道，在中国的话，给格斗产业投资是不是一种赔本的买卖？
要我说的话，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在中国给体育赛事投资可能全都是赔本买卖。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过这么说，但是很多时候像你说的国内的富豪啊，或者说金主吧，他们其实并不会把是否能回本当成他们的就投资体育赛事的第一目标。那首先在中国，100%市场化的这个职业体育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国情嘛，基本上都会牵涉一些这个政治因素啊。所以企业他们在考虑投资体育赛事的时候，首先都会权衡是否会帮助他们和当地的政府或者说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啊，更利于他们后续的一些企业的动作啊。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对企业来说就会有很大的益处，因此这一点是他们优先去考虑的。其次的话，企业会考虑具体的体育赛事和他们背后这个产业的结合度到底能达到多深。如果能很好很紧密的结合，那么也可能就会促成企业的投资。比方说恒大他搞足球，那主要是因为足球能提供巨大的曝光嘛，中超，然后而且能彰显恒大这个雄厚的财力。你看买这么多外援，对吧，把这个球场修得这么的宏伟，这么的牛逼，然后加深国人对恒大的这种信任感嘛。那信任感对于房地产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那再像我们格斗圈里面，像青岛的这个新疆格斗嘛，他们全称应该是叫青岛新疆置业有限公司还是什么来着，他们搞格斗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嘛。我看唐凯夺冠以后，他们不是还送了一套大别墅什么的吗？然后第三点就是投资和赞助体育比赛啊，它会带来很多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衡量的一些隐性的一些收益。比方说大量的这种二次曝光啊，因为有这个赛事它有很多这个粉丝嘛，他们会去制作一些二次曝光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塑造正面的企业的形象。然后像你赞助体育明星还不会担心塌房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中东国家他们疯狂砸钱要办体育比赛和签球星的这个原因。你看包括现在 C 罗我也去中东那边踢比赛了，他核心目的其实都是在改善他国家的形象，然后促进他们整个国家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嘛。 那讲了这么多，你说在中国投资格斗是不是赔本买卖？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好一棒子去打死，得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反正要指望通过投资格斗你去直接提升你这个背后的企业的某个产品的销售额呢，我觉得肯定是很难的。对，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嗯，所以基本上那些金主爸爸要投资格斗产业的话，多少得带点做慈善的这个意思。
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内格斗运动员的赞助，很多人不清楚赞助的性质以及操作的流程。就比如我就不是很清楚，赞助的话是直接打钱，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进行赞助？万哥，您作为体育商业的从业者，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赞助形式一般就分三种嘛，第一种纯现金，第二种现金加产品，第三种纯产品。那据我所知，国内除了张伟丽、许灿、李景亮、宋亚东，就这几个少数几个头部运动员嘛，头部的格斗运动员，很少有其他的格斗运动员能拿到纯现金的这种形式的赞助支持。绝大部分品牌都只会给他提供产品。然后因为 UFC 有统一的服饰赞助商嘛，有这个毒液吧，所以他们打比赛的时候必须穿毒液。而恰好打比赛又是这个曝光度最高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很多其实有很多服饰品牌是想签格斗运动员的，但是他们都不考虑签，就不考虑签 UFC 运动员了，因为你比赛的时候不能穿啊，那我签你干嘛呢？那只有像张伟丽、李景亮这种，他知名度真的是达到一定程度，他不仅是在比赛，而且他在场下也有很高的曝光度的时候，他们这样子的运动员才能签像 UA、像李宁这样子的比较大的这样子的运动品牌。那关于签格斗运动员的这些赞助权益方面的话，品牌他们除了要求最基本的肖像权啊，然后你要拍 TVC 广告啊，然后你的各个社媒要给我发布多少条啊，然后除了比赛之外，你还必须要用品牌的这个产品，不能有竞品的露出啊。那有的品牌他还会规定运动员要在合作期内要去参加他们的几次线下活动，甚至于说要帮他们去做一下直播带货啊之类的，像 UA 就曾经让张伟丽去参加过一次直播带货嘛，我记得。格斗运动员的赞助费其实是相当廉价的，到底有多廉价，我就不说那些大家可能都没听过的运动员了，我举一个我亲身参与的例子，就是踢拳的马拉特格里格里安，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现在是在万这边打。然后疫情之前呢，我是做过大概两年时间的 Glory 荣耀格斗中国的这边的代理运营。然后2019年的时候，马拉特和西迪塞打了五次嘛，他经过五番战终于击败西迪塞，然后成为了 Glory 的轻量级的世界冠军。那当时我就介绍毒液亚太区的负责人，一个法国人，去深圳和小马哥谈这个服饰赞助的问题嘛。那当时小马哥要价你说有多高呢？其实也不高，其实就$5,000一场，如果获胜的话翻倍$10,000嘛。结果毒液那边觉得哎要价太高了，不愿意给那么多，最后两边就没谈拢。那你可以想一下，踢拳世界冠军当时也就是这个价，那可想而知其他格斗运动员的赞助价值有多低。所以说整个格斗圈的这个运动员他们的价值，特别是品牌对于他们的价值认可要提升的话，我觉得的确还是任重道远。
那好了，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么多。时间比较短，但是收获还是很多的。感谢万哥今天的参加我们节目。
很开心能跟大家聊这么多。
Project, this ain't what you want. 1600 block. I just wanna rock. Body out of ya. Shorty got that body out of ya. Hit it once, no time. Side up, fuck, you gon' kill my vibe. Stand on my money, don't know my size. Pick them sides. And you better treat wisely. That's my high. 1, 2, 3, 4, 5. That's my heart. Damn. 1, 2, 3, 4, 5.
MC, make another hit. Whoa.
This ain't what you want.
Project.
This ain't what you want. This ain't what you want.